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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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跟大家把第三个偈颂已经学习过了。今天呢，开始学第四个偈颂，就是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视为最吉祥。这个吉祥经呢，是佛跟这个天人回答的，而天人呢，他是因众多的天神与人，就是社会的普通大众，也主要是在家居士，他如何获得人生的这种吉祥来请问的。所以这里面举出这个身边最亲近的人应该怎样相处。前面三个偈颂讲述的是从外到内，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外在的依赖以及亲近什么样的人，远离什么样的人，居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然后自身要安住在正道，还要自己个人的行为应该去如何去规范。所以由外及里，那么这里面呢，要推己及人，就从外到里之后要推广自己，还有从自己到他人的这个相处如何来落实。奉养父母亲，顾名思义，很清楚的就是要恭敬供养自己的父母亲。为什么这个供养父母亲对于我们身边的这个事情，就是推己及人啊，是最为重要的。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大乘佛法就告诉我们，一个人想获得这个福报啊，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对众生要有慈悲之心。那慈悲心呢，它的升起来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锻炼去培养的。所以天台宗的九祖湛然大师啊，他告诉我们有个七周行慈的方法，就你一个人的慈悲心升不起来，要从哪里开始修炼练习自己的慈悲心。因为每个众生都在自己的业力驱使下，你过去生没有这个慈悲的习惯，这一生可能待人接物就很难有慈悲的这个表现。不要说对外在的那些可恶的众生生慈悲心，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身边的最亲近的人，这个慈悲心都生不起来。那这样子呢，就想表达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就不太可能。所以这个七周行持啊，第一个要修慈悲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父母亲。 就我们这一生这一期的生命是从父母身这里延续过来的，那么每个人呢都有我执，有爱护自己的这个天性。那么你爱护自己，自己从哪里来，你追溯起来就是我们啊，整个生命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因此呢，把父母亲作为我们修慈悲观的这个第一个所缘境，观察自己亲生的父母。这个行慈呢，就是指给众生快乐。这个修悲呢，是替众生受苦。就我们讲这个人慈悲，就他能够给人快乐，大家跟他在一起啊，觉得其乐融融，哎，没有矛盾，只有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一个慈悲的人。但是他不但给你快乐，他还很勤劳，他还能做很多事情，他还能帮助我们，替我们受很多苦，那这就是慈悲之人。所以菩萨称为慈悲，就是给众生快乐，拔众生痛苦，或者直接说就给我们众生快乐，替我们众生受苦，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心的修法。那修慈的修法就是要给父亲快乐，给母亲快乐，所以把父母亲作为观想的这个第一个对象，就是给父母亲什么样的快乐，当然也是蛮重要的。他上这个我们在离我们最近的人呢，就是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叫上亲，上等的亲人叫上亲，指的就是父母亲。还有中亲呢，就是兄弟姐妹，这个妻子丈夫，这叫中亲，就是中等的亲人。下亲呢，是指这个晚辈、子女、学生，还有朋友、熟悉的人，这都称为下亲。那如果是按照距离的关系来说，这个兄弟姐妹跟子女啊，都属于中亲，因为毕竟他的关系呢，比这些熟人和朋友啊要更接近一点。那从这个上下级的这种关系，对我们恩德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子女啊，对父母亲来说，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恩德的，就是父母对子女是有恩德的，恩给他。那子女从小都是你养大的，他要感恩你才是，而不是他对你有什么恩德。所以放这个三种亲来说，他算下亲，就是不是中等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丈夫和妻子呢，他可能还会互相帮助啊，对你还是有一些恩德。那这个子女呢，属于晚辈，不算他有恩德。那就像朋友啊帮助一样，所以他把他放在下亲。那这个上亲、中亲、下亲，然后还有一种中人，中人就是既没有恩德也不熟悉的人，这叫中人，就是除了这个三种亲人以外，剩下来的那叫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叫中人。那中人的背后呢，叫下怨，结下等冤仇的人，就是伤害了你的子女和你的这个朋友、熟人，伤害了你熟悉的人的这个人，我们心里也会恨他，也会讨厌这个人，那这就是下等的怨家。那中怨就是伤害了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这个丈夫或者妻子的，就离你跟你平等一起的特别要好的同参道友被伤害的，这个人呢，我们心里会跟他结怨仇，这叫中怨。那杀害父母的，这叫上怨，这上等的仇人，最严重的仇人。那么这把这个人际关系分开这七类，就是上亲、中亲、下亲、中人，然后下怨、中怨、上怨。那这个七种人，当我们想修慈悲观，你想成为菩萨， 你对这七种人都要发出强烈的愿望，要让这么多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离苦暂且不说，先说行持是要给他快乐。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快乐呢？快乐分三等。第一等快乐就是成佛成菩萨成解脱的圣人，就希望他们能够解脱生死成为圣人，这是给他上等的快乐，这是最高的快乐。那中等呢？中等快乐中乐呢，就是让他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天伦和天人之乐。天人之乐就是让他能享受禅定，让他整个身心沉浸在愉悦的这种自我的觉照当中，而不会被这个生活所困，也不会被其他的精神妄想情绪所干扰，这是天人的快乐。那第三种呢，是让他享受人伦之乐，就让他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这是最下等的快乐。因为生活过得好，表面上过得好，给他钱给他这个衣食住行都照顾好了，但是他内心如果还是很散乱的话，他还是很难体会到生命的这种内在的欢喜。所以快乐只有三种，就你能不能给人快乐，实际上只有这三种，就上乐中乐下乐。那么如果除了下乐之外，比如说你也给人钱财，给人物质，但他也不需要你这个钱财，他也不需要你这个物质，其实你并没有给他快乐。比如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人情往来你拿一些钱给他，或者拿一些这个东西给他，他也不稀罕这些东西也没有起到真正帮助他的作用，其实这个也不叫修慈悲心就是一些人情往来而已，就不算慈悲心。所以有慈悲，真正发起慈悲心的呢，是你要帮助他解决了一些问题，就至少在财布施的时候能解决一些生活的问题，然后在这个法布施的时候能够解决出世间的这个上等快乐的这种问题，然后这个无畏布施的时候呢，能够解决他在轮回中身心不安定而带来的一些问题。那这个三种快乐呢，实际上是三种布施，是针对三种快乐的。就法布施当然这个范围呢有大有小，就是当你听完一些佛法一些道理，然后你的身心就安定了，那也可以获得中等的快乐或者上等的快乐。这个无畏布施呢，就是从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来看，他还是可以在生活当中让他得到一些安慰，心灵净化一下，那也能得到天人的中等的快乐。那么究竟的无畏布施啊，还是要这个解脱三界轮回。所以这个三种布施它所解决的问题呢，是三种不快乐的人生。那么如何让他们获得快乐，所以这个七周行持啊，它的观想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第一周行持就是要给父母亲成佛的快乐，希望父母亲能够成佛，能够成为圣人，然后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丈夫或者妻子，给他们天伦之乐天人之乐，就让他们能够获得禅定让我们的兄弟姐妹都能获得禅定的快乐，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和你的晚辈能够生活过得好。你看，给上人上亲上乐，给中亲中乐，给下亲下乐，这是第一周。就你就坐在那里就想，你这一生存在的意义干嘛，我们这一生活着的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意义在哪里，就你能不能给我们身边的人获得快乐，那怎么样给他们快乐，给哪些快乐呢，就只有给我的父母亲给我的上亲呢成佛解脱的快乐， 给宗亲呢，能够让他们能够得禅定天伦这样的快乐，然后给下亲呢，这个生活过得好。这是第一周行持，就这一周行持确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的父母亲，把中等的东西呢给我们中等的亲人，那给把这个最差的或者说最下等的快乐呢给我们最下等的这样一个亲人。当我们这一周这是第一周，就第一周行持观察已经结束了，让自己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最有意思的最有意义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当你想父母亲获得究竟的快乐的时候，你对快乐的这个界限呢界定你就会延伸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觉得只要他生活过得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远远不够。因为人有生老病死，表面的繁荣他背后的内心是否真正的安乐，如果他的内心没有安乐，那么表面的繁荣也确实只是最下等的快乐，就按我们现在说就是基本保障，你的生活有基本保障了，但是你的内心上不上有没有保障呢？肯定没有保障。所以内心需要进一步的进化，才能他由里及外的感受到人生的快乐，这才是他活得更有意义的地方。那把这个看清楚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就知道对待自己的亲人对待自己上亲中亲下亲，那这个应该如何去对待。第二周行持呢不一样了，第二周行持要升级。升级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中亲上亲已经让他成佛成菩萨了，第一周行完了，那确定了。第二周就是要让我的宗亲，就兄弟姐妹妻子丈夫，让他们能够获得解脱成佛的快乐，让宗亲获得上乐，让下亲呢获得中乐，就让你的子女和你的这个亲戚朋友能够获得禅定身心安定的快乐，然后让这个宗人就是不熟悉的人，让他们都能够获得生活的快乐，就是下乐，就这个下等的快乐就是人伦之乐，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无忧。那这样子呢，这个第二周行持要反复的想。那所以你的财产你的物质如果分给一些不熟悉的人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心里觉得这是我的愿望，我正好是想帮助他们，那这个慈悲心也要让自己从内心中反复的观察才能观察得到的。然后第二周行持完了，第三周行持就是要把这个下亲获得上等的快乐，把中人获得这个中等的快乐，把下院获得下等的快乐。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亲戚朋友和你的子女晚辈让他们能够成佛希望他们能够成佛能够解脱能够真正把一切痛苦全部消失掉。然后呢让这些中人就是跟你不熟悉的人让他们都能够获得天伦之乐禅定之乐。就这种心啊你要反复的让自己内心说只有这样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身边的不熟悉的人他们在那里恼乱烦恼纠结，你这个世界也是不太平的。所以我们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一定要想到他虽然不认识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也希望他能够获得这种中等的快乐，那他们能够得禅定，然后这个身心安定不受烦恼妄想的干扰，这是这个中乐。然后下愿呢是指伤害了我的子女我的亲戚朋友的人，那让他们也获得生活上的安乐。你看他这个行持啊，就他害了我还是要希望他能够获得快乐，这是 这个第三周行持。那第四周行持呢，就让中人获得善乐，跟我不熟悉的人全部都成佛成菩萨解脱，就希望他们能够成解脱，那让自己呢，这个下院的人能获得中乐，就下等院害我亲人的，害我这个朋友的人，让他们也能够精神正常，不要惨遭殃祸，不要这个思想混乱，也造成他们的痛苦。然后呢，对中院伤害了我的兄弟姐妹的这样的人，让他们生活能过得好，让他们在生活上不要受干扰，不要受这个各种各样的痛苦，要这样子，这个反复的观想，成为你的人生观，你就觉得你活在世上就是要让那些害我的人，让他们获得快乐，让他们不要有痛苦，让他们要无灾无难。那这个让我伤害我上亲的人，伤害我父母亲的人，让他们刚才讲是第四周啊，第四周就中人获得成佛的快乐，然后这个下院获得这个中等的快乐，中院获得下等的快乐，这是第四周行持。第五周行持呢，要发愿让害我下亲的人能够解脱，能够成佛。害我的人，这个第五周开始专门是为冤家修行修的慈悲心，就你所缘的境啊，是目的是要让害我的人，让他们能够获得快乐。所以下愿害我远一点的亲戚朋友的人，希望他们成佛，希望他们能够解脱，让他们如果解脱了，这个世界也就太平了，因为他们不再有伤害你亲戚朋友的人。所以我们自己也想发自内心的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能够获得这个上等的快乐，让中院呢获得中等的快乐，就是伤害我们兄弟姐妹的人，让他们内心能够安详，不要受良心谴责，让他们能够处在禅定啊天人的这种快乐当中。然后上院就伤害，甚至杀害我们父母的这种仇人啊，这个最大的仇人，杀父之仇，那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平安，能够吉祥，那他们的生活也不要欠缺，不要有痛苦。就这个是这个第五周，叫五周行持。第六周行持呢，就是中人啊，中院，就是伤害了我的兄弟姐妹的中院，他们能够获得成佛解脱的快乐，这个难度就更大起来了。他害了我的兄弟姐妹了，我还希望他能够成佛，能够成菩萨，能够解脱。然后让这个上院呢，伤害了我的兄弟，上院就是伤害了我的父母这样的人，让他们获得中等的快乐。你看，中院获得上等的快乐，上院获得中等的快乐。伤害我父母亲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天人，成为享受这个升到天国去，或者作为天人一样获得快乐。然后让我的父母亲，就上亲啊，让我的父母亲能够生活无忧，衣食具足。这个第六周行持行的，就杀害我的兄弟姐妹的人成佛，杀害我父母亲的人，让他能够得禅定，然后我自己的父母亲呢，生活无忧，生活过得好，衣食具足，就是享受人伦的快乐。这第六周。第七周呢，是伤害我父母亲的上愿能够成佛，上等的冤家，让他来成佛成解脱，成为圣人，然后让我的父母亲呢，获得天人的快乐，获得天人的快乐，然后让我的这个宗亲，我的兄弟姐妹啊，在家去世的丈夫或者妻子，这中等的人呢，能够生活获得人生的快乐，就是人伦的快乐。那这样子，这个七种人都能够成佛了，就按照这个顺序来。 那七种人如果都成佛了，那么我们身边的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成菩萨，然后得禅定，然后生活无忧，那我们这个大乘菩萨所修的这个六度万行当中的布施，就是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其实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个真正的慈悲心，就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啊。什么叫无量呢？这慈悲喜舍这是无量心，一下子你观察不起来，修这个慈无量心，就把这个亲人分开七类，然后就是把众生分开七类，那亲人呢上亲、中亲、下亲，然后冤家呢有下怨、中怨、上怨，然后不大尬的就是中人、中间，这样七类人，这七类众生都把他观想成要给他的这个成佛成菩萨成为精神的这种享受者，成为物质生活的有保障者啊，成为这样的人。那这个七个方面，如果你全部一周一周的，就你看他到第七周已经观察一遍了，到第八周呢又回到第一周一样了，第八周又是回到这个父母亲是成佛的快乐，然后呢这个中亲是中等快乐，下亲下等快乐，那这个一遍一遍的让自己观修，观修到最后，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心态变了，你生活的态度变了，你努力的方向变了，你与人说话的态度与语气也变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言行举止就是为了让这么多人，你身边的人快乐。你不会说那个人太讨厌了，我不行，我把他杀掉，我把他干掉。那你这样子你就半点慈悲心都没有，不但没有慈悲心，反而是个恶人，就他不是个好人。所以真正的好人，你要想到，就是连杀父之仇都要希望他能成佛。那你这样的，你想想这样的是什么人？就是自己内心所散发出来的，是真正修佛法的这个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的人。那这个状态呢，从我们第一周行持开始，第一周行持最容易嘛，希望父母亲得到上等的快乐是最容易的，所以呢从最容易的地方下手，一直到第七周呢是最难。那第七周过完以后，第八周又回到第一周了，他就顺着下去了，他就所以叫七周行持。那么这里面呢举出这个吉祥经，举出的父母亲就上亲啊，爱护妻啊，这是指对男居士来说的。那这个女居士呢还包括爱护丈夫啊，这个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子呢是晚辈，实际上就是前辈、中辈、晚辈，就这三亲，三种亲人啊，长辈、中辈、晚辈。那我们如果在出家人呢，实际在寺庙里面呢，长辈就是师父，中辈就是师兄弟，下辈就是你的徒弟，包括这个居士啊、信众，那这是三种人。那对这个父母亲啊，要奉养，所以这个印度的佛教，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包括东南亚一带呢，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汉传佛教，它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农耕社会的这种思想，就在农耕社会的思想当中，对于孝道呢特别的重视。孝道就我们这个田种在那里，田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种这个田，种完以后要保护好，还要留给子孙耕地。所以对于长辈留给我们的田，我们要心怀感恩之心。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就是西方的这种工业的文化，它对于传统的这种孝道的思想啊，它就体会不到了。工业像桌子一样，做个桌子它是都是先一根木棍一个一个做好以后，然后再拼在一起，才成为一张桌子的。那农耕呢，它都是先要有一个有一块地，有个田，把田护理好了，然后你这个秧才插进去才是这个把田种好。所以中国的文化 大家要知道，东方的文明，东方的文化，不管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孝道。就你如果不孝的话，那不孝子孙出来啊，这个家族啊就要衰败的。这个衰败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你已经把这个传承几千年的这种传承命脉给断掉了。众生啊，是从这个大的众生法界海当中脱离出来的。所以佛法讲众生啊，一切众生依即一切，就所有的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生生无不称之受生。所以我们要不能杀生，不能这个吃他们的肉，原因就是你的这个孝道是你的生命是有来源的，不是没有来源的。这一点思想呢，就现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别非常大。所以中国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先集体后个人的。你在中国活着的人，如果想懂一点中国的真正的智慧，先要集体后才个人。就是他们做这个思想工作都告诉你，你要有一点大局观念，有大局，要团队意识，大局观念。这个大局观念的意思就是先集体后个人，你把自己呢从来要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先把大家考虑好了，最后一个才考虑自己的。那么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儒家几千年的文化告诉我们，佛法也这样告诉我们。那佛法呢，它这个先集体后个人，先个人后集体，这两者都包容在里面，因为这两种呢都有它的优势。那这个西方的文化呢确实就不一样，西方文化就是先个人后才集体，这个很奇怪。所以我们看说西方的文化法治社会那么好，现在很多人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以后就以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活得很简单很轻松很规范，然后呢责任很分明，谁的责任就谁负责。那中国人的责任向来就是抽象的，很模糊，你不知道这责任是谁的。这个领导要骂你就骂你，要说你说你，反正你都是错，说你对你就是对，不对也对，说你错就是错，这个不错也错。那这样子呢，他的背后真正的思想在哪里？就是这个集体的观念是一个抽象的，个体的观念呢是一个具体的。你说我要为这个国家奉献，这国家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我为他怎么奉献？奉献在哪里呢？但你说我个人是我自己一个人，我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这个人。你做的事情，你开心了你就是个人，你难受了就是你个人。所以西方人，你看他们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先维护个人，他们喊的人权啊，什么是人权？就他们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了，这就不对了。那个人要保护起来，这个东西也很麻烦。先个人变得自私啊，变得这个冷漠，他实际上是一种冷漠。所以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契约，就是那个父母亲钱财如果继承给子女，那个遗嘱如果写好公证完了以后，子女可以把父母亲赶走的，这个房子你已经给我了，不是你的，你可以出去了。我们中国人肯定想不通，这中国人子女你要赡养老人了，你怎么可以就把他赶走了？而且西方的文化，它整个基督教的文化就是一个工业的文化，因为上帝就是独一无二的，他就是先个人然后才有集体的。中国人你看农耕的文化就是先都要大局的。我们举个例子，你要做一个桌子，做这个桌子就是工业，它要每一个料呢都把它尺寸量好了，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多一点它那个榫头就放不进去，少一点它又放不牢，所以多的要把它切掉，少呢要把它补齐，然后每根料都做好了拼在一起才是一个桌子。所以它先必须个体后才集体的，这是工业，就先自己一个料都做好了放在一起，你才能桌子才能拼得起来。如果你说我先把桌子搞好，我再来把这个一根料一根料慢慢修，那怎么可能呢？这料都还没修好，桌子就拼不起来了。所以他们的思想就以为那样才是好的一个思想。但是中国人呢是一个农耕的文化，就我们种田大家都知道， 先要找一块地，地找到了以后还要整一块田，田整好了以后你还要给它水放好，然后把这些地平好，什么都弄好了，最后你这根秧才能插进去。我们个体就是里面稻谷里面的一根秧啊，一根稻谷，然后这个稻谷插进去就是最后才是你个体的。你说我秧拿在手上，我再去找田，这不是神经病吗？这个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呢很规范，所谓规范就是那个做桌子那个尺寸多一分都不行，少一分都不行，多一分开肯定就榫头就放不进去了，所以必须把它切掉，他认为是规范。但是我们中国的农耕文化，你种田，你如果那个田埂长一点歪一点，你如果拿一个尺寸去量，那你这个种田怎么种啊？就没法种。所以中国的文化很多人不理解，就中国的文化你看去好像稀里糊涂的，总是活着好像不就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规范。为什么叫不规范呢？你这个责任不明确，你也可以做他也可以做，到底谁有责任也不知道。所以这种责任分工不明确的是中国人认为我这个田好，这个稻谷好，不是你这个稻一根稻谷好就好的，是这个田要肥，然后呢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水灾，没有旱灾，还有你这个地里处的位置，还有你的农忙忙不忙，那对这么多的东西都全盘考虑进去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你这根稻谷是种子怎么样很关键。你这个稻种要是不好，那糯米种出来的就是糯米的，这个种子种出来就是糯米的稻谷，这个黄米种出来就是黄米的稻谷，这个稻谷不会变，你的种子哪里来的？是你去年种的种子留下来的。这就是农耕的文化。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要祭祀祖先，大家就能理解了。就是我们的肉体生命是父母亲来的，父母亲的思想，父母亲的基因，你看现在科学讲遗传基因，就父母亲基因不好，你的这个身体体力就差。像父母亲怀孕期间如果没有保护好，吃了那个什么药，吃了激素的，结果子女出来可能就神经就有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与生俱来先天的疾病，那这就是你的传承。那父母亲如果在那里念佛吃素，这个打坐，或者很有智慧高卓，那他遗传的基因就比别人好。那这个你的这一期的生命，优秀好的地方是父母亲给我们的，那不好的地方呢，也有一些是父母亲给我们的，那个种子有问题，就是。所以呢，中国人传统的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工业，不是一个产品，你的生命是内在还有关联的，你是跟整个宇宙跟整个众生都有关联的，不是单独独立存在的。那因此呢，我们中国的文化都必须对于这个长辈，对于这个祖先，一定要孝道，要祭祀他。祭祀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佛教讲的三世轮回，中国古人讲的人死如归，就他的生命，父母亲的生命，他回到自然去了，他归呢叫归天了，我们中国人死了叫归天，死也不叫死，生也叫归，后来说鬼者归也，我们中国人说哎呦，人死了就是鬼了，好像很恐怖，其实鬼是不恐怖不可怕的，鬼比人好，人有些人比鬼还坏，鬼为什么比人好呢？鬼他特讲道理，就你有德你好了，他确实对你就很恭敬，那这个你如果不好了，招惹到他，其实是你不好，他只是一个镜子反应，就像路上一颗石头，你走路不好好走，你这个台阶本来是让你下的，你不好好走，脚把自己脚扭了，那是怪台阶，那是怪你，那肯定是你做的不好，你的脚才扭掉了。那个鬼就相当于这样，就你撞到他呢，实际上是你自己的心邪才能撞到他的，那你心不邪呢，这个鬼就撞不到你撞不到他。所以这个鬼呢，你内心如果没有鬼， 他这个外面的鬼啊，他对你只有护持的作用，帮助你的作用，他不会伤害你。那所以中国人叫人死如归，叫归天，天就是自然。那么当他归天归自然之后，他的子女他所遗传下来的基因，用现在的这个基因学来说，就是他的信息，他的父母亲的软件，他有安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相应的软件。那用这个物理学上说，就是物理学有个非常好，它叫什么，就是把这个物质分开到最细的这个粒子的这样一个份上，那这两个粒子让它不同的反方向，距离很远，让它拉得很远的时候，这个其中一个粒子对这个粒子产生进行一些干扰，另外一个粒子它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啊。这个物理学现在能研究到这里，就是说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两个物质怎么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开始以为说这两个存在某一种信息啊，实际上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说，这不是存在一种信息，是我们把物质当成一个东西，其实是错了，它的本质是一个而不是两个。但是你在物质执着物质上的时候，你就认为它是两个，所以众生说这个佛经说众生体同，那这个道理就很深了，物理学现在能慢慢的能理解这个道理了。那么很多父母亲在外子女在外有灾难或者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父母亲内心能感受得到，好像就是父母亲长辈跟你的内心叫母子连心，这个心能够连在一起，它的信息实际上是互通的。所以呢，祭祀祖先就是为了我能够以这种真诚的心，因为祭祀的时候要表达我的诚心，我的像有些人这个过年到了，一年赚来的钱，生活过得好了，他要到祖先祠堂那里跟祖先说一说，就是孝敬一下，那日子过得好了，要给他买一个好的蜡烛啊什么的，好的东西来表达对长辈的一种敬重。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快乐，你的正面的东西就向他汇报，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加的安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有灾难有困难了，也去求祖先，就请祖先能够帮助我，就这个是通过这个努力啊，把我们内在的正面的力量会启发出来，然后祖先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种祈愿，就我们为他们念经啊送或者没有念经就是其他的一些祝福，那他们也得到好处。所以祭祀祖先呢，对祖先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么如果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教育的模式，一种教导啊，那实际上我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把我内在的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启发出来了，所以它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上孝祖先，对自己又能够生命的来源又能够清楚，然后我们通过孝敬祖先以后呢，又能够去启发子女，让自己的子女后代也能够孝敬我。你看这个是就像稻谷啊，我们每一个稻谷都是从远古以来种起来的，每一年稻谷都要种子留下来，再延伸再下面再稻谷，所以生生世世延续下去，就像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都是祖先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如果大家坐在那里，你就想象我们的祖先18代20代50代100代乃至几百代最早的祖先，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中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遗传的基因的过程都没有出差错，才有你今天一个健康的你在这里。如果他们出现了突变了，出现了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子。所以生命很宝贵，中国人认为这个生命太宝贵太神圣了，你不能轻易的把这个身体弄坏掉，也不能把自己最吸到你这里就变差了，那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孝道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中国古人还讲说不孝有三，无后为罪，就是你不传承下去你是有罪的，把祖宗的这个遗传到你这里来， 这宝贵的这个传承就断掉了。那这是他的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孝道的思想。但是这个工业的思想呢，他就觉得你这个很愚蠢的。工业因为都是独立的，都是个体的，他认为这个木头，我这张桌子做好了，我跟其他的桌子没什么继承关系，没有来去关系，所以我这个木头做好了，我桌子拼好了，我就成功了。至于你其他的桌子，其他的木头，你就跟拼其他桌子去，你不要跟我拼了。所以他为什么父母亲把财产继承给子女了，子女就觉得你可以走了，你跟我没关系。那他们培养子女也是这样培养的，就你是你个人独立的。所以呢，小孩子他人生阅历没有，这个智慧没有，父母亲也要说对他也要尊重啊，对子女也要尊重。然后子女呢叫父母亲要直呼其名，现在的小孩子就是不存在那种敬畏的传承的恭敬的这个心，他觉得反而是平等的，反正你也是块料我也是块料，个体是平等的。那么这中间呢两种思想是从两个角度去解析我们的人生状态。那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两种状态其实都存在它的意义，因为佛法给我们把这两块其实已经融合起来。所以我觉得现在东西方文化正在碰撞结合。那在这样一个这个历史的时期啊，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的理论，把中国的重视传承的这一套完全表现出来。另外一个呢，重视个性的佛法理论也非常的强大。因为佛法讲了两句话，第一句叫一切即一，你看全部都在一起，那你就有连贯性。还有一即一切，这句话大家都口头禅啊，都很清楚的。一切即一就是你把整体的又看成是一个，那一即一切呢，我一个就好了，我的一切就好了。所以它既是先集体后个人，又是先个人后集体，其实集体跟个人在佛法里面是无法这么分开的，它就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开的。就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事实上它包含了西方的文化，也包含了东方的文化。这个以前我们学习佛法总是停留在，或者呢大部分啊，这当然开悟修行证悟的人不算，大部分呢从文化的人角度去理解解释佛经的时候，往往是拿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去解释，那中国人觉得能理解，这个不错。那么西方的人他怎么去解释这个话？现在西方人也慢慢的发现了佛法有很多的这个优点的地方，但是西方人一旦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西方人发现的佛法的那些解释，东方人可能未必发现。西方人发现了以后呢，我们看也不违背佛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的佛法，你要学佛，你首先第一步是皈依三宝吧，对不对？那皈依三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传承啊，你要有师父啊，没有师父你瞎学，你是外道啊。好，那你皈依了以后，你还要受戒啊。戒从哪里来呢？戒又是师父受的，我们比丘戒你看都要三堂大戒，都要三十七正要受的，就他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习惯来继承这个佛法。那么西方人呢，现在美国有一万所禅修中心，一万多所，英国也有很多的禅修中心，可是这些禅修中心他有皈依吗？他有师父吗？有很多根本就没有的。他怎么来呢？他就现在有英文，懂了英文也懂汉文了，他就把汉文经典翻译过去，翻译完了他们就拿着这经典坐在那里，大家互相讨论，先把个人自由想看什么看什么，想怎么做怎么做，大家一起来也是 AA 制，就是你有什么责任大家一起分，每个人这个分工很明确，坐在那里禅修，让自己保持个体的精力旺盛，把自己呢修了有受用了，然后呢也去传播，也去讲，也去告诉别人，他们就缺乏这种皈依的这种想法。那当然在佛法里面它其实还是偏于另外一面的。所以中国的这个佛教，你看藏传佛教特别重视传承，其实它也受这个影响， 因为藏传佛教它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它的生命的命根子就是牛羊，这牛羊肉是它主食啊，它生命是吃牛羊，那个牛羊哪里有空中跑出来的牛羊啊，都是那个好的牛羊，它要一代一代生下来你才有的。所以它西藏人藏传佛教为什么这么重视传承，它重视传承的原因是它的文化背景有关系。所以现在的这个西方的文化跟我们东方的文化正在碰撞，那佛法对这个生命的现象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众生是有业力感召的，业力什么业呢，有别业有共业，哦，这就明白了，共业大家一起来干的事情，那么你的传承你的长辈你的父母，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来的，你只要跟别人有关系的，你想到某个人好某个人坏的，你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现象也都是由大家一起来的，那由这个一起来的这个状态呀，就是一个共业感召。那我们为什么要七周行持，要给父母亲快乐给亲人快乐，因为我跟他一起生活，我给他快乐他快乐了我也就快乐了，你的生命才是完整的。那你为什么要给你的冤家快乐，冤家也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他伤害了我，所以呢我要让他快乐，他快乐了我的世界也就快乐了。你看他这是共业的思想，有共同的业，所以大家才一起共同去做事情。那这个共业哪里来呢，共业又有别业产生的，你个人的行为又变得很重要，所以佛教又重视个人，要说个人先个人后集体啊，佛教是最让个人的生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其实西方的那个个人的生命发挥还没有发挥出来。一个简单的道理，佛教讲每一个众生都能成佛，你说牛不牛，你个体就能发挥到成佛，因为你个人就是一切啊，把个人的生命张扬到极致，把你生命中所有的内涵都把它发挥出来，那个人到极致他就是成佛了，这是个个体的观念。所以对生命个体生命的尊重，可以说全世界就是佛教最尊重，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不管印度教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因为只有佛教戒杀放生吃素这个三个同时都在遵循着，特别是我们汉传的大乘佛法。所以爱因斯坦说，如果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宗教的话，那一定是佛教。爱因斯坦大科学家他预言了，因为他看到佛教他对生命的尊重是无以复加，到了极致了。那这是如果说先个人后集体，那佛教的个人你每个人都能成佛，你不是个人到极致了吗？那你看其他的这个宗教，你个人永远做最多也做上帝的老百姓而已，也不可能把你的生命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且他们也没有方法，佛教还有一整套的方法。所以在这个上面看呢，就是个人发挥到成佛的极致，又不是你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发挥到极致的，你又是跟众生连在一起的。所以佛法那个佛的翻译就是觉者，就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三觉圆才是成佛。自觉呢你还是个罗汉，佛在法华经中还骂你，你一个人你发挥吧，你就关起门来你发挥，发挥不了的，你个人关起门来你还是要皈依佛法，你还要发菩提心，要度一切众生，把你身边的事情全搞定了，你个人才是完美的。所以按大乘佛法的说法呢，就是修行，你的生命是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修行不是个人的完美，修行是集体的完美，就是大家都完美了你才真正的完美。你发菩提心的目的，我们是不忍众生苦，但是最终你生命要呈现出来的还是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你不要去责怪自己的父母亲，不要责怪自己的师父长辈， 你说他没教我，他问我们怎么样，你要问你的生命，你的法身慧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如果是什么样，你比他好不了哪里去，那你现在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也有责任帮你自己和你的晚辈解决问题，所以只有帮助发挥优良的品质，而不是把你负面的东西呢来开发出来。所以他在自觉的这个过程，首先把自己问题先搞定，就解脱到，然后你接下来就要利益一切众生，叫觉他，觉他觉一点点他还不够呢，你说今天做了几天义工就算当菩萨了还不够呢，你要生生世世给众生做义工，与众生做不请之友。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也比较牛啊，请你这个弘法，请你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有时候还不想做，但实际上菩萨确实要与众生做不请之友，就你想把大乘佛法弘扬好，他们没有这个智慧能力来亲近你，你要去亲近他，你要去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接触结缘，让他们慢慢的对佛法、对出家人、对三宝有这个信心，然后他们自然就懂得这个道理了。如果我们还是关起门来，还是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太累那个太辛苦，那把众生都拒绝在门外，如果是这个思路下去，佛教早晚要灭亡掉了，因为你对社会没有贡献，没有去引导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引导我们，找到门上来了我们还拒绝他，那这样子我们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菩萨要想成佛，那自觉觉他，观觉一点还不够，跟他有缘的众生都觉悟了，至少在你的脑子当中，在你看到的每个人当中都能看到他们跟佛一样找上这个清净的道路，让你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才能够把你的世界彻底的改过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这里面讲这个孝养父母亲，具体孝养的内容呢，我想我们就不必多说，这个文字呢大家都能够理解，就是当我们把上长辈啊，上亲、中亲和下亲啊，都能够爱护，都能够孝敬，都能够保护他们，最亲的人能保护好了，然后以此呢，你身边推己及人，自己做好了，你身边的人也帮他管理好，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先人后己，就是由外及里，然后推己及人，这个过程，就这种思想啊，应该说它是融摄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大乘佛法的这种思想可以说真正能够起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放东方我们也是很优秀的，放在西方我们也是很优秀的，一点都不逊色。那这两种思想呢，把它这个尽情的发挥起来，成为共业别业啊，自利利他的这样一个结合体啊，综合体，这个成为综合体的这个理论体系之后，那我们大家在修道路上啊，实践的修道路上，你在打坐，个人打坐的时候，你要发愿利益一切众生，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要看见自己内心的这种起心动念没有受到负面的影响，反而呢让内心更加有信心，就是自利和利他完全能够融在一起，那这个才是未来的世界真正的吉祥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么这里面还有具体的一些指标应该怎么去做，佛经里面也有，我们下次再讲。阿弥陀佛。